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让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是主的恩典，他先召叫我们，是他先爱了我们，他的爱召叫我们聚集在这里，让我们一同来到主前来欢唱，是你恩典召叫了我。
主耶稣，一开口呼求你的名，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欢乐，是你在恩宠中召叫了我，拣选了我，让我能够认识你，这是你的慈爱，这是你的恩宠。主耶稣，我愿意答复你的宠召，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我愿意呼求你的名，求你住在我的心中，掌管我的生命，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惜，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唯一的依靠，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害怕的灵，阻挡的灵，黑暗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忧伤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的不洁，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还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打开天闸，把你圣神的活水从你的宝座上倾倒释放浇灌在我们中，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治愈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创伤，一切的疾病。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生命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得胜。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当主还没有召叫我出来在各处行走侍奉他时，主就恩待我，让我在他的爱中经验到他好多好多的恩惠，他的恩宠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有一次我跟一个公司的同事一起到日本出差，这位同事是一个非常优秀有为的年轻人，他有很好的学历，毕业于美国一个著名的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的硕士，非常非常的优秀，是我们公司把他聘过来的。我们一起出差，一起在公司的工作里工作，他就常常问我一些 关于信仰方面的事。他成长在一个传统宗教民俗的信仰的宗教里，对于认识耶稣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当主跟我们同在时，他就深深的被这一位全人永生的天主所震撼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事，这么多的巧合不断的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呢？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很多的奇迹跟随着他，跟随着他们，奇迹就跟随着我们。他看了很多，为此他有很多的挣扎。有一天他问我说，到底是他所信的那个偶像比较大呢，还是你信的主耶稣基督天主比较大呢？如果我跟他说我信的比较大，可是他心里面可能不以为然，没有得到答案。那么当他这样问，其实主也使我认识到他有一个寻觅真理的心。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主也使我想到经上的一句话，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对不对？人不能够强迫别人，你可以强迫他呼喊耶稣是主，他口说心里不相信不承认。我也不能强迫他说，他也说不出来。如果我说是耶稣，他也曾经说一听到人讲主耶稣就鸡皮疙瘩掉满地，觉得很肉麻，他说不出口，他说不出来的。那么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呼喊耶稣基督是主，只有圣神可以帮助。我就跟他说，你想要寻求真理吗？他说是。那么真理就是真理，你愿不愿意求宇宙中最大的真实的那一位来启示你真理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开口说，真理之神，请你帮助我认识真理，我也奉你这最大的真理之神的名，命令说谎的、欺骗的、谎言的灵都不能来。他一听这是大有道理，他就愿意了。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十六章，若望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看看这个讲台上面就写着这句话，看到了主说他是真理吗？那么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认识真理，要他呼求耶稣他不行，要他呼求真理他愿意，因为他有一个渴望认识真理的心。就在那一天，他又在心中，在日本的一个旅馆里，在半夜他又想到了这一个困惑他的问题，到底谁是真理呢？他就愿意真理的神、真理之神、宇宙中最大的那一位天地的主宰，求你帮助我，让我认识你。我也奉你的名命令那说谎的不能来。那么天主来了，真理来了，那欺骗的灵当然都不敢来了，也不能来了。他说，他说完以后，你知道谁来了吗？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不但来了，也安慰他心灵深处没有人任何一个人知晓的一个需要，主的爱就进到了他那个需要里。就在那一天，他就知道主耶稣就是他永远的主，主以恩宠召叫了他。就在那一天，真理之神把他引入真理，认识了主。这是他多么大的福分，他的生命就更新，就改变。在耶稣基督内一切都好。这一位我的同事，以前在公司里一同做公司的事， 现在还是同事，我们都不在那个公司里，是在主的葡萄园中一同侍奉主的同仆。他就是嘉兴弟兄，我们鼓掌欢迎李嘉兴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真的是非常的喜悦能够来到这一个美好的地方，能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在我来到这里以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的聚会，我的同学们告诉我，他去欧洲哪里游玩，他去中国哪里游玩，他到哪里世界各地去游玩，看到了那美丽的山和水。但是我却说，我虽然不像你们到各地去游玩，但是我到各地去侍奉主。我看到了不仅是天主造着美丽的山美丽的水，更见到了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真的是有福。若是我到了一个地方，只是看看那里的外表，看看这里的教堂，但是这教堂里却没有一个我们有一样生命的弟兄姐妹们，那是多么的空虚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这里唱歌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其实我们不是如同这世上的人在唱歌，我们是在赞美天主。当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抬头看，看到这上面有四个字，万有真源。我们的天父是一切所有的根源，所有的生命都是从我们天上的阿爸父那边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生命，就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快乐。有的人，刚才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神父问我说，辛苦了。我说不辛苦，其实我们幸福了。在主内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只要主跟我们在一起就没有问题。若是主不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万问题的真源。主跟我们在一起是丰盛的开端，丰盛的泉源。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若望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若望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后半段，耶稣说，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他来到我们中间，不是我们想办法找他而找到了他，而是他来找我们。我们是迷失的羊，如果一头羊他可以找到他的主人，他就不是迷失的羊，对吧？就是他找不到了他的主人，他是一个迷失的羊。为此是牧人来找他的羊，而不是羊找到的牧人。耶稣基督来不为什么，是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也是早上苏老师说的，当圣神感动我们，我们会呼喊耶稣是主，第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起点。然而主说还要给他们更丰富的生命，也更加丰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多么的美，他不是说最丰富的生命，固然他是最丰富的，但是主在这里却说更丰富的，是我们有还要再加有，我们得到了恩宠还要再给我们恩宠。他给我们的恩宠要如同路加福音说的，连按带摇的要加给我们，直到我们心满意足。为此耶稣基督他来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更丰富的生命。所有问题的泉源都在我们不认识耶稣。碰到主之后，所有问题的泉源都在我们不听从主的话。 主给我们一件白衣，跟他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起点。但是不小心犯罪，什么是犯罪呢？你不见得要到菜市场去跟人家打一架吵一架才是犯罪，而是在我们心里没有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任何受造物超过天主，或者是不信天主所说的话，不是出于信心所做的，就是犯罪。那么我们多么的容易不小心而犯罪，然而耶稣基督的血却洗净我们，让我们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好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一个他开始，而是在一个路程上，他保守我们不断的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而这一个好的关系就让这个万有真源各式各样的丰富就通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圣经1745页，我们既因信得成义，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我们能够成为义人，能够穿上白衣与主同行，这白衣是在大灾难中借着羔羊的血洗净了这一个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信而成为义人，如同天主对亚巴郎说的，我就以此算为你和我中间的正义。当我们把主的话当话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是一个义人。而这一个诚意不是在我们呼喊耶稣基督那一个时候是义人，而是在我们一生一世要把主的话当话，成为一个义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德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悦。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进入了这一个美好的地方，站立在这一个美好的位置，是因信而进到这个地方来的。早上苏老师神父见证，苏老师要上来的时候，哎，为什么你没有牌子不能进来？为什么？为什么要有牌子才可以进到这个地方呢？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恩宠的地方，是因着耶稣基督要在这里赐下他的恩惠。没有牌子的就只能在外面，有牌子的就进来。为此我们要知道天父给我们这一个义子的地位是多么的尊贵，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进入了现今这一个恩宠的地位中。他就说，我们这一个美好的地位，我们要因此而欢悦，因此而因常欢乐，不断的祈祷，时时感谢，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这里讲到了当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磨难就会让我们生出坚忍。忍耐是什么？在格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爱是含忍的。我们不翻过去，我们记得这一句话，爱是忍耐，忍耐就是爱。为此什么时候最容易经验到天主的爱呢？就是在磨难中，磨难生忍耐，这忍耐让我们经验到天主的爱，忍耐生老练，这老练就是有了经验，我们就在爱中成长，在一个主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成长。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这个成长不是没有方向的，而是有一个希望往我们天父那里过去，向我们的天父走去。望德就不叫人蒙羞。如果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听说这里有一个聚会，我就朝着这个地方来，走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坐了好久好久的车，终于来到这个教堂，一看一个人都没有，苏老师也不在，神父也不在，那可叫人蒙羞。但是我们的天父却不这样，当我们真的全心来寻求他，用全部的心来渴慕他的时候，这望德就不叫人蒙羞，信他的人绝对不会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美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给我们的圣神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不只有我的心中，苏老师的心中，陈老师的心中，而在每一个爱慕他渴望他的人的心中，他都倾注下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困乏，很多的需要，这个需要有的时候就是经验不到天主的爱。有一个母亲她做见证，她说她有孩子，当她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常常拿棍子打她。他说他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小孩子，因为他小时候受了母亲的苦待，他非常的难过。但是当他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当孩子半夜醒来哭的时候，像蒋慈弟兄的小 baby 哭的时候，他们都很有爱心，夫妻就去照顾他呵护他，因为他们心中满了天主的爱，要照顾孩子并不那么样子的困难。但是他说当孩子吵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打他，我打他这么的不合理，我打他，我明知我不能打他，我明知我要爱他，我却忍不住的要去打他，却把我的孩子伤害得遍体鳞伤。每次打完我的孩子，我就非常非常的后悔，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我真是一个命苦的人啊，我想要爱我自己的孩子却不能爱，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爱没有了。有人若要跟我们借100万，我自己只有10000块钱，我怎么借得了他呢？我自己没有足够的爱，我怎么给我周边我身边的人足够的爱情呢？这个爱我们需要天父的爱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论在各式各样的困难中都可以得到力量，都可以得到帮助。在几年前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神父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10只手指头，这位神父只有9只手指头，他不是武侠小说里面说的九指神丐，第一个他不是乞丐，虽然他只有9个手指头，他也不是武林高手。然后我看到为什么只有9只指头呢？他的小指头不见，这个小指头不像是生下来就没有的，而是很整齐的不见了。心里想这为什么，我也不好意思问神父啊，为什么你只有9只指头呢？然而后来有一个修女看到我们，看了一看就跟我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神父只有9只手指头吗？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神父他在还没有被圣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他没有办法忍受教友弥撒的时候迟到早退，虽然装了手机屏蔽器，但是手机还是不停的响，真是气死我了，差点没把圣杯给扔过去。他就说你们这些教友实在太可恶了， 怎么弥撒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最重要的礼节，你们不早一点来然后好好的参与弥撒呢？总是慢慢的到，早早的退，来的时候很慢，离开的时候跑得特别的快，为什么呢？他爱他们心切，就骂他们，不晓得有没有打他们。可是他一想到我是一位神父，我这个白色的领子让我想起我是世界的光，因为你们相爱，别人认出你们是基督徒，但是不是因为你们想打架别人看出你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相爱。他就很难过，他就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我需要爱他们，你帮助我，我发誓我再也不发脾气了。过了不久又看到教友们迟到早退，他又发了脾气，天主啊，若我再发脾气，愿我的脾气如同我的小指一样，我就把它剁掉。后来你们说他发了脾气没有？发了，为止他只有九个手指头。他真的发了脾气以后回家拿起刀子就把那手剁掉，然而他的脾气仍然没有过去，他非常的痛苦，觉得活在深渊中，我想要爱人却没有办法爱，我想要爱我的近人却骂他，我想要说亲爱的啊，你连生气的样子好可爱，我还没说我自己就鸡皮疙瘩掉满地，讲不出来，这么可恶的人怎么可能生气很可爱呢？这真是我们的痛苦。然而就在那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的教友中有一群人被圣神所充满，天主的爱借着圣神浇灌在这一群人的心中，他发现这一群人都是神经病，都是恐怖分子，为此他就迫害他们。然而他发现他越迫害他们的时候，在磨难中他们却有了忍耐，在忍耐中他们生了老练，在老练中他不论怎么骂他们，他们都不忘记天主的爱，对天父的那份爱他们总不忘记，因为天父的爱在他们的心中支持着他们。他发现，我看看你们能够撑多久。过了一年之后，这些教友仍然平安喜乐，天天快乐的侍奉主，而且非常的热心，弥撒不再是迟到早退，而是早到迟退，生命就改变了。他观察他们很久，直到有一天他自己被圣神所充满，他的生命翻转过来，他的生命改变了，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像以前这样子的会去责备教友，而是带着爱劝勉鼓励和安慰他所爱的天主所交给他的牧养的教友们。当天主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事情要不一样，要改变。让我们一同打开若望福音第七章第37节。在1653页，若望福音第七章第37节，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在这里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谁若有需要到耶稣这里来吧，他是万有的真源，凡相信他的，要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从我们的心中要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让我们面对这世上一切的困难和一切的困境。当我们被天父的爱充满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周遭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份灵魂，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都会因此而得到改变。 这是在我们碰到主之后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很多人当他们在圣神内领洗的时候，一段时间他们都会觉得人好可爱哦，好美哦，甚至到后来跟随主觉得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的，真是美丽，真是可爱。在我们那边有一位教友，他叫孙乐芬，他的弟弟叫做孙忠义，他的弟弟住在台湾。在他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他就染上了酒瘾，他要天天喝酒。早上起来我们是漱口，是用牙刷用清水漱口，他是用威士忌这里的酒，比如说高粱酒来漱口。一早起来就拿酒瓶起来喝，他的生命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捆绑，非常非常的痛苦，怎么样子都没有出路，在车上也有酒，在身旁到处都是酒，非常的难过，明知道自己不能再喝，却仍然不断的喝。我们这一位教友心中就非常的为他弟弟而担心。有一天他知道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属神的聚会，苏老师在那边有人邀请他举行一个讲习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聚会，他就跟他的弟弟说，你来吧，来到我们这里吧，天主必定要治愈你，天主必定要治愈你的酒瘾，你来吧。他的弟弟就说，去那么远有酒可以喝吗？没有酒喝我就不太想去。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说，去天堂啊，天堂很好吗？对，天堂很好，但是我最大的兴趣就是打麻将，若没有麻将可以打，我心里面就觉得活着没有意义。那我问你，天堂有没有麻将可以打？有没有？没有，真是有信心，天堂真的没有麻将可以打，没有赌博这种事情，天堂没有麻将可以打，那我还是不要去好了。他宁愿活在自己的罪恶中没有办法自拔，这是人不信主的时候的光景。然而这一位孙忠义弟兄他说，既然我的姐姐召叫我，我就去吧。他就来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当在圣宴中他被圣神所充满，天父的爱借着圣神请住在他的心中，他改变了，他整个人活了过来，醒了过来，他充满了主的爱，在他的心中常常就会流着眼泪，想到主就会流泪，他就全心全意全灵全意的爱天主，天天的思念他，他的心就不断的思念他，不断的渴慕他。当圣神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这一个记号他常常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想起天父的爱。他就说有一天他要回美国了，不是美国，回台湾了。他就说，我回台湾以前我真希望为我的儿子捡一片枫叶，在台湾因为天气热没有枫叶，他说我希望捡一片枫叶给我的儿子。做父亲的总是记得自己儿子的需要，我们的天父更记得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我们需要爱，他绝对不会吝啬把他的爱给我们。他想起了他的儿子，就在地上捡了一片枫叶，可是想这一个枫叶在地上的总不如在上面的新鲜，在上面的好，可是枫树很高对吧，很高，他几个人叠着也拿不到。这时他就想起，虽然我不够高，我的阿爸父更高，我跟我的阿爸父要，他说阿爸父啊，你可不可以让我拿到那枫树上的叶子呢？当他这样子祈祷的时候，就一阵风吹过来，好多片枫叶就掉下来，他就非常的感动，就拿了一片枫叶放在口袋里。之后他又说，阿爸父啊，若真是你，你就再吹一次气，让枫叶掉下来吧。枫叶又掉下来，他又拿了一片枫叶，好感动。 阿爸父啊，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真的，风又来了，又枫叶掉下来，一连三次，他的心中满是天父的爱。当我们在圣神内碰到主，就是这么的美好。我们要渴慕他，我们的心要思念他，我们的灵魂要渴慕他，如同聘鹿渴慕着溪水，这样子渴慕我们的天父，渴慕他的爱，渴慕他的神浇灌我们。让我们打开圣咏第一章第二节，839页，凡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子的人才是有福的。那专心就是全心，对一个人要专情。我们说男生追女生要专情，要劈腿，现在就劈腿，就是不要右脚追一个女生，左脚追另外一个女生，右脚这个女生往东去，左脚这个女生往西去，两脚就打开就劈腿，她会很惨。要专心爱天主，不要一次爱两个神，只能爱一位我们万有真源的天父。要专心爱好上主法律，要昼夜默思上主诫命，不要早上想一个女生，晚上想一个女生，不要白天想一个男的，晚上又想一个男的，这就不是昼夜默思上主诫命，不是。要昼夜默思我们的天主的话语，要爱他所说的话，像这样子的人才是有福的。这样子的人像什么呢？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是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像这样子的人，当我们被圣神所充满，我们会爱天主的话，爱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话语，给我们的诫命，会爱他于万有之乡。当我们会专心渴慕他，爱慕他的时候，会惊艳到我们就像一棵植在溪畔的树。植在溪畔的树跟不是植在的溪畔的树很大的不一样。若是我们种过田就知道，如果这个田在河旁边，很容易的，你不用浇灌它，它都长得很好。但是若不在河旁边，就常常要去打水。然而当我们的心被天主所治愈，就会像一棵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会干枯。我们这一个生命茂盛的样子，常常的喜乐不会改变的，这是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当我们成为他子女的时候，他就不断的用圣神的活水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圣神内成长，让我们在圣神内思念我们的天父，要思念他，爱他于万有之上，让我们的心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常常的喜乐。有一年我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在美国叫做死亡谷的地方。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做死亡谷？就是所有的植物到了那天就死掉了，因为它低于海平面很低，当夏天到的时候，它温度会热到40几度50度这么的高温，为此很多植物在那边都不能生长，它是一片沙漠。然而我到那边的时候，我看见它有一种植物都是绿的，都是绿的，就只有这种植物是绿的，一种灌木丛。我就在它旁边看了牌子，上面写，他说这一种植物它的根很深，大约有30公尺到60公尺这么深的根。然而在死亡谷，它的地表上全部都是沙漠，是干的，是没有水的。然而它的地底却有一条地下河流，这个河流就在沙漠的下面流过。 然而这种植物它的根就从那死亡谷沙漠的地表长了30到60公尺，而进到了那地下的水流里面去。它一年四季，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夏天，它都是绿的。别的植物都死了，它却是活的，它却是绿的，因为它的根是在溪畔里面，是在河里面，它就不怕外面的环境的困苦。同样的，当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借着圣神给我们的力量，圣神给我们的恩惠成长。他给我们恩惠，给我们舍应的恩赐，当我们在赞美敬拜之后用的舍应的恩赐，他给我们先知化的恩赐，给我们圣神九种神恩的恩赐。就像那植在溪畔的树，当我们专心默思他的诫命的时候，这各式各样的神恩，这各式各样圣神的恩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治愈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让我们再打开默示录第22章。天使第一节，天使又指示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这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是带着亮的，带着光的，有如水晶这么的透彻，这么的纯洁，纯洁如同圣神一样。圣神的水光亮有如水晶，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这一个生命之水的河流，也是天主圣神的活水，要在我们的心中流过。他又讲到它留在城街道的中央，它是在中央，在我们的心的中央。若圣神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让圣神的河流在我们心中占有最高的位置。当我们会以天主为我们唯一的爱的时候，会惊艳到这一个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要从他的宝座中流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的生命。再让我们打开圣咏第73篇第25节。916页，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在天上除了我们的天主之外，为我们没有别的神，为我还能有谁呢？这为我们都是比较容易的。主啊，你是唯一的真神，比较容易的。然而下一句，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在这地上除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一无所喜，真的吗？看电视比较重要呢，还是祈祷读经比较重要呢？天主的旨意重要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重要呢？参加主的盛宴重要呢，还是打麻将重要呢？有各式各样一个问号。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吗？真的吗？去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神父，有一位白神父，他的头发全白了。他的头发全白不是因为他姓白的关系，虽然苏老师不姓白，他头发有点白啊，他说是天主把他染白的，不是他姓白的关系。他的头发全白了。当我们第一次去服务他们的时候，这位神父他说，真的有天主圣神在圣山临洗这些事吗？难道在中途大事路那些都过去的历史，在现在不存在的？你看看这些文件都没有的，不可能的。他无法接受。 过了一年多，我们再去的时候，他变了一个人。我们甚至在上一个这附近，我们还看到了他。他从很远的地方到了主的圣宴中参加主的圣宴，他变了一个人。后来主教才告诉我们，这位白神父他原来是不信天主圣神在这世代仍然做着工作的。然而有一天他在祈祷的时候，他问天主说，天主啊，难道真有在中途大事录里面有这一群人被你的圣神所充满，当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像失了望还可以充满圣神赞美你吗？真的有这种事吗？真的有人可以为了你放弃一切来跟随你吗？真的还有这种事吗？当他在祈祷中的时候，天主圣神充满了他，他全人改变了，他爱主于万有之上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位主教说，他以前什么书都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知道今天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所有的书他都看，唯有一本书他从来不看。什么书？圣经。然而当他被天主圣神所充满的时候，他什么书都不看，只看一本书。什么书？圣经。他变了一个人，他昼夜默思上主的诫命。他说他本来是一个足不出户的神父，要出门太辛苦了，他就躲在自己的教堂，躲在家里面，不管教友们，所以教友给他一个封号叫懒神父。然而当他被圣神充满的时候，他去到处的去服务教友，乐此不疲，快乐就不会疲倦，忧伤就很疲倦。为主，我们侍奉主要常常喜乐，就不会疲倦，要靠着天主圣神，我们就不会干枯，但我们会爱他，除他以外一无所喜，我们的力量就源源的不断供应我们，他的生命就翻转过来。正如这里说的，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我的肉身和我的心灵虽已憔悴，天主却永是我心的福分和磐石。我们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各式各样的困难，然而当天主圣神的恩惠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会让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充满他的神，爱他于万有之上是多么的美好，穿上白衣跟他一起走多么的美好，带着爱来跟随主是多么的美好。为此我们要昼夜默思上主的诫命，爱他于万有之上，我们会像一棵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我们的枝叶不会干枯。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当我们会爱一个人时，你要去思念他就很容易，你要去想着他就非常的容易。当我们会爱天主时，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很奇妙的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当我们会爱天主时，天主就使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变成我们好生命中莫大的好处，他要帮助我们，纵使我们会软弱，第二十六节，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主就把他的神无限量的 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圣神就帮助我们的软弱。当人在圣神的灵洗充满圣神时，圣神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有时我们不知如何祈求才对，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再发脾气，如果我再发的话，这只小指头就变成活祭寄给你。可是脾气照发，这一次很痛，可能久一点不发脾气，但是在真理中认清了，就不敢说再砍一只手指头变成八指，再砍一个，纵使砍断两只手，好像仍然没有办法胜过肉性的软弱。然而圣神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在我们转求，唉，不要砍指头了吧，依靠我吧。当人充满了圣神，就像五旬节中途门信主领受了天主圣神，他们也说起了新的语言，就是天主圣神用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人的灵向天主的祈祷，那是强有力的祈祷，那是神灵的恩赐。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在圣徒转求。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就真的会知道这话是确实的，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使得我们能够爱主，使得我们能够在主的爱内经验到天主圣神的德能，使得我们依靠圣神的恩惠，纵使环境中不供应我们，就像那死亡谷的沙漠里面所有的植物都死光光，因为需要水分的植物没有办法活，就是只有一种植物，它的根很深，就像植在溪畔的树一样，在沙漠里的树，可是植在那一个内在深深的圣神的水流里，它就不会干枯，会结那属神的果实。让我们唱一首歌，圣神请带我们转求308首。让我们都站起来，我们渴望爱主，在圣神内，圣神带我们转求。
Blood.
真理之神，护卫之神，你认识众人的心，你知晓我们生命的需要，你认识我们的软弱，你却为爱我们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按照天父阿爸父的旨意为我们转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是你触动着我们的存心，让我们领受你的恩赐，以那新的语言在你内向天上阿爸父献上我们的爱，献上我们的祈求。真理之神，是你把我们引入真理中，使得我们知道那爱主的人，天主就要使得一切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好处。真理之神，是你让我们能够在你内来爱你，爱我们天上阿爸父，是你要把一切的好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好处。你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口中所说的一切真理的话，使得我们能够认识主，能够把主的话昼夜默思，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主的话，成为有福的人，像是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用生命光荣主，光荣天上的阿爸父，天主圣神，真理之神，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呼求你，奉主耶稣基督。
Yeah.
感谢天主圣神在我们中运行，为我们带到，把天上的恩惠倾倒在我们中，使得我们的心真是欢乐，也让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感恩的心，准备好来参与感恩圣祭。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在主的爱内，我们惊艳到主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我们休息几分钟，也准备来参与感恩圣祭。感谢赞美主。主办单位有没有事情要宣布？没有，好。